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五，教会纪念武商圣比约神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风灾灾民祈祷。在本周三的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教宗方济各再次提到乌克兰人民因战争受到的痛苦。教宗表示，我们留在乌克兰人民身旁。教宗将在意大利亚西西聆听八位青年的故事。教宗方济各发表第37届世界青年节文告，教宗强调青年应效法圣母，急速服务他人。2025年禧年主题歌谱曲征集竞赛活动正式开启。梵蒂冈运动员协会首次参加自行车世锦赛。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飓风菲欧娜日前在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登陆，给两地带来损失和伤亡。教宗方济各为此感到悲痛，他在两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当地教会的电函中，把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人民托付于圣母玛利亚。教宗在寄给多米尼加主教团主席圣地亚哥·德洛斯卡·瓦耶罗斯的总主教布雷顿的电函中，降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有儿女，保证为他们祈祷，祈求上主安慰正在受苦的亲爱的多米尼加人民。教宗敦促所有基督徒团体和善心人士给予这场灾难的受害者更大的友爱的关怀，并把他们托付于阿尔塔哥拉西亚童真圣母手中。教宗在寄给波多黎各主教团主席庞塞的主教冈萨雷斯的电函中，关怀因人命损失而痛苦的亲爱的波多黎各人民，并为他们祈祷。猛烈的飓风带来严重的物质损失，波多黎各处于紧急状况，飓风导致山体滑坡，树木倾倒和断电，诸多基础设施倒塌。在这不幸的时刻，教宗祈求慈爱的天父赐予慰藉。他在电函最后降服波多黎各人民，也把他们托付于圣母手中。教宗方济各再次提到乌克兰和该国人民。9月21日，教宗在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再次沉痛地预请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关注这个饱受折磨的国家的可怕情况。他讲述了他的政绩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这几天在那里的使命。教宗第四次派遣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来到乌克兰，让处在冲突中的人民感受到他的关怀。上周六，这位书记也亲身经历了危险，险些丧命。因为他的装载食品和教宗玫瑰念珠的汽车在扎比罗热附近遇到枪弹，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援助物资到达了目的地。教宗说，他于前一天接到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 在奥德萨地区提供帮助，给予很大的关怀。教宗谈到与克拉耶夫斯基书记通话的细节，书记描述了这几天他所看到的情况。教宗说，他讲述了这个民族的痛苦，所发生的野蛮行为，怪异可怕的事件，以及发现遭受过酷刑的尸体。教宗提到伊久姆，在那里发现了大约500人的遗体。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在那里目睹了发现受到折磨的乌克兰人遗体的整个过程，被如此的恐怖所震惊。教宗政治所所长说，这件事难以言喻，难以解释。书记正在乌克兰继续他的使命，将教宗的关爱带给经历死亡和摧毁的人们，并打算将援助物资带到首都基辅。方济各的经济国际会议于9月22日至24日在意大利亚西西召开。在这个机会上，教宗将于会议最后一天前往亚西西，并聆听八位青年的见证。会议前，筹委会的玛利亚·加廖内向本新闻网说，我们准备了艺术性和启发性的时刻，迎接教宗的人中将有亚西西教区主教索伦蒂诺和代表方济各经济团体的五位青年，每一位青年代表一个大陆。教宗与青年的会晤将在离天使之后大殿不远的利里克剧院举行，并有见证分享时刻。加廖内解释道，透过八个故事向教宗讲述三年多以来的生活和工作。加廖内说，在这些做见证的青年中，有一位服刑青年，他将讲述在监狱中工作在他的生活中的价值。也有一位来自肯尼亚的男青年将做见证。此外，有一位阿富汗难民，这名女青年是在数月前了解到方济各经济活动，她将分享在她的国家在促进女性权利方面做出的努力。将轮到新闻记者来报道教宗的访问。加廖内在接受和平电视台采访时说，约有1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已经注册。教宗方济各日前发表了第37届世界青年节文告。教宗首先指出，2019年在巴拿马举行的上一次世青节全球聚会的主题是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而明年将在里斯本举办全球聚会的第37届世青节的主题是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教宗对此表示，自从2019年的活动后，我们迈上走向新目标的旅程，心中回荡着天主邀请我们起身的催促声。教宗强调，2020年至今连续三年的世界青年节主题都有起来这个关键词，这个动词也带有复活、起死回生的意涵。面对新冠疫情和战争的动荡时代，圣母玛利亚再次为所有人，特别是为你们这些跟他一样年轻的人，敞开接近和相遇的门。为此，圣父教宗期许众多青年将在2023年里斯本世青节活出的经验，为青年和全人类将是一个新的开始。由于新冠疫情的缘故，里斯本世青节推迟一年举行，延至2023年庆祝。回到第37届世青节文告的主题，教宗阐明，在天使报喜后，圣母玛利亚本来可以独善其身，但是她却全心信赖天主，起身并急速启程，因为她确信天主为她的生命做了最好的安排。圣母玛利亚 成了天主的殿宇，旅途中的教会的形象。这样的教会走出去，投入服务，传扬福音喜讯。在有关复活的事件里，我们常会遇到两个词，即苏醒和起来。教宗表示，上主的母亲是青年采取行动的榜样，拒绝站在镜子前顾影自怜，或者陷入网络里无法自拔。圣母玛利亚总是关注外面的事。接着，教宗引用米兰圣盎布罗薛关于路加福音的阐释，表明圣母玛利亚之所以急速往山区去，是因为她为许诺感到欣喜，在发自内心的喜乐的推动下，渴望热忱地投身于服务。因此，圣母的行色匆匆，乃是她渴望服务的表现。面对具体有迫切的需求，我们应当迅速行动。教宗由此问道，亲爱的青年，你们的匆忙是哪一种呢？教宗进一步解释了健康的匆忙与病态的匆忙之间的区别。健康的匆忙催促我们朝着高天面向他人，而病态的匆忙则是驱使我们过着肤浅的生活，轻忽一切事物。教宗叮嘱青年，现在是重新急速启程的时刻，青年此刻应当走向具体的相遇，真正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人。教宗写道，我写给你们青年的文告，教会传扬的伟大讯息乃是耶稣。的确，那是耶稣本身，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无尽圣爱，他的救恩，以及他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在第37届世青节的文告的结尾，教宗期勉那些计划参加世青节活动的青年们，能重新体验到与天主相遇、与弟兄姊妹相遇的喜乐。经历了长时间的远离和独处，但愿在天主的助佑下，我们将能在里斯本一起重新找到各民族、各世代之间怀着兄弟情谊相拥的喜乐，得到修和与和平的拥抱，富有传教精神的新的友爱的拥抱。让我们效法圣母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随着2025年禧年准备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圣座福音传播部9月16日向全球发起2025年禧年主题歌谱曲征集竞赛活动的通知。2025年禧年主题歌词由意大利神学家塞奎里神父以意大利文撰写。通知要求参与者提供能够表达喜年希望的朝圣者的精神的歌曲作品。根据所公布的规则，要求参赛者必须考虑以服务礼仪为目的，即所创作的作品应适合唱经班在礼仪中咏唱，参赛的作品应是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参赛者可登入2025年喜年官网 www.jubilewomb2025.va 和圣座福音传播部网页 www.pcpne.va 进行查阅。从2013年1月16日起，即可将作品上传到指定的页面。提交作品的截止日期是欧洲中部时间2023年3月25日晚8点。活动评选委员会将对所有提交的作品进行评估，从而最终决定2025年喜年主题曲。所有参赛者免费参与该项活动。荷兰职业车手舒尔赫伊斯将代表梵蒂冈运动员协会首次参加9月25日 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自行车世锦赛，他说，这对他而言是难以置信的荣幸，能到这一步，这是团队的努力，他迫不及待地愿意将这团队精神带到赛事中。苏尔赫伊斯于2020年来到罗马，他立刻就被梵蒂冈运动员协会的价值和团队精神所吸引。舒尔赫伊斯表示，为了世锦赛，目前正在加紧训练。他和他的家人在罗马市中心生活，每一次训练都是从最拥挤的街道开始。他说，这是他训练的一个特征。随后，他离开罗马市中心，骑车到郊外，会在布拉卡诺湖和阿尔巴诺湖周围骑车训练。舒尔赫伊斯指出，另外，我也经常陪我的两个孩子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在行人、汽车和摩托车之间骑车，这是训练他们有空间意识和自行车管理的最佳方法。苏尔赫伊斯于1982年在荷兰哥罗宁根出生，他说，自从他记事起，自行车就一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的故乡，自行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骑车去工作、上学、采购和去圣堂。我的第一笔零花钱就是用来买自行车的。舒尔赫伊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热爱自行车运动，但他深信这一直都是他的最爱。舒尔赫伊斯还表示，多年来，自行车运动是他与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教育及文化背景的人建立许多有益的基础。运动超越年龄、语言和信仰。我最年长的自行车运动员朋友，能是我最年轻的自行车运动员朋友的祖父了。苏尔赫伊斯指出，这些自行车运动员的友谊帮助他融入到他生活和看过的地方，帮助他了解不同文化。自行车运动也教导他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贡献出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寻求天主的智慧。读经选自智慧篇第九章10-18节，经文这样写说，求你从你的圣天上遣发智慧，从你荣耀的宝座旁派遣他来，与我共处同牢，教我知道什么是你喜悦的事，因为他知道一切，通达一切，能引导我行事明智，以自己的德能保护我。你若不赐予智慧，从高天派遣你的圣神，谁能知道你的旨意？这样，世人的道路才得修直了，人们才可学习你喜悦的事，赖智慧获得救援。 人生如行路，人的一生便是一次长久的旅行。当我们出生后，我们一生的岁月便是长久旅行的路程，人的寿命便是旅行的期限，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事物便是我们旅行的计划和内容。每人的旅程不可随意终止，直到生命的终点。圣咏119篇19节写说，在地上我是一个行旅。约伯记14章写说，有妇人所生的人时日短促，他的时日既然注定，他的月数既然有你，你又为他制定界限，使他不能逾越。人生如行路，行程的目的地乃是整个路程的目标。那么人生行程的终点是什么呢？人究竟往哪里去？圣经启示我们，人由天主所造，也当归向天主。人的家乡便是天国的乐园。人在生命的行程中不可留恋荒芜，作乐怠惰，蹉跎岁月，浪费光阴，耽搁人生的行程，为现世为将来遗憾无穷。我们要牢记，人生是要旅行到福地。天上有天堂，脚下有地狱，这两处是人生最后的归宿，两者任人自由的选择。而人的一生只能有一个选择。马窦福音25章46节记载，主耶稣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生命的结局，这些人要进入永罚，而那些义人都要进入永生。因此我们一定要警醒，看清我们脚下的人生之路。我们要努力前行，步步前进，直至天乡，方可止步。人的躯体直立，头顶向天，引人高举心灵，向往天乡。世主篇说，你在世上该像如同行路的客人一样，世上的事情不要留恋在心。我们在世上不过暂宿一夜，黎明即起，迅速登程赶路，平安抵家，方能安心。世人盼望天堂，而不肯行升天之路；世人希望死后得享永福，然而不努力积德立功，放浪形骸，任意妄行，直到生命的完结，方才醒悟自己步入歧途，但木已成舟，挽救无数，悲痛叹息而已。耶稣基督已经将世界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并将信德的恩典赐予教会。信德是引导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的阶梯，天主的恩宠是我们随时的助佑，助佑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正途。我们当谦逊听从，寻求天主的智慧，全心依侍天主，稳行天路。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终日耕作，辛苦劳碌，所希望的无非是丰厚的收获。我们在世侍奉天主，修德行善，积德立功，也要效法农夫的吃苦耐劳，不畏艰辛，为获得天国的赏报。耶稣说，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富的，按照天主的计划，永远的福乐是为跟随基督、信从福音、修德行善的基督徒预备了丰厚的赏报。天主准备了天堂的福乐赏给我们。耶稣说，你们该欢喜踊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现实的苦楚与将来要显示在你们身上的光荣是不能比较的。 人生在世，我们当善用时光，行善避恶，多积功德。但是很多人没有重视生命，让自己的生命树枯竭了，失去了生命的方向。树根若是干了，修理树叶子有什么用呢？人若缺乏生命的泉源，他的生命岂能流淌生命的河水？圣依那爵·罗耀拉为我们深刻地指出，人堕入罪恶，不是生命外面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他不教训我们借着人的方法去改变人自身已败坏的生命，因为旧的生命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必须获得一个新生命。这就是耶稣在福音中告诫我们的，你们必须重生。这重生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的内心彻底皈依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重塑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必定喜爱福音真理，喜爱善良，方能行善避恶，方能重业于天主，方能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才能做一个好教友。我们为什么要走进教会？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要找到耶稣基督，获得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救恩和新生命。如果基督没有赦免我们的罪过，没有赐给我们重生，我们的教友生活就没有意义。因此，我们要重视我们的重生，重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成为天主儿女的身份。当我们偏行己路，失去天主的恩宠，我们看到善而不能行善，看到天主的圣殿而不愿走进天主，反而与罪恶为伍，堕落为罪人。只有借着天主的恩宠，人才能在基督内行善，才能懂得生命的真谛，才能在我们的生命树上结出果实，才能做一个好教友，为福音作证，光荣天主。让我们不断祈求天主赐予我们人生的智慧，赐予我们生命的力量，珍惜我们的生命。就如今天智慧篇的读经中向我们启示的，求你从你的圣天上遣发智慧，从你荣耀的宝座旁派遣他来，与我共处同牢，教我知道什么是你喜悦的事，因为他知道一切，通达一切，能引导我行事明智，以自己的德能保护我。你若不赐予智慧，从高天派遣你的圣神，谁能知道你的旨意？这样，世人的道路才得修直了，人们才可学习你喜悦的事，赖智慧获得救援。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